听新闻早餐，知天下大事。今天是2020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六月廿五。雨阳向您道一声早安。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TikTok 微信之后又会瞄准谁？美眉可能为阿里巴巴。从华为、TikTok 到微信，美国不断将黑手伸向中国科技领军企业，且似乎并未停下霸凌的脚步。接下来他又要瞄准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日在一篇分析文章中说，全球最大的零售体和互联网集团之一阿里巴巴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下一个目标。CNN 分析说，阿里巴巴是中国的国家级科技领军企业，其运营的电子商务平台广受欢迎，大部分可在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市场上使用。旗下的支付宝与腾讯的微信支付一道，成为中国最具主导地位的支付应用之一，这一点或许足以成为华盛顿发起攻击的理由。CNN 表示，虽然阿里巴巴在中国拥有非常庞大的云业务，但需要美国的半导体和软件的支持才能继续这些业务。这些针对中国企业的行动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科技实力的反击急剧升级。毫无疑问，特朗普政府要迫使跨国企业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多军种、多方向、成体系出动兵力，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连续组织实战化演练，进一步检验提升多军种联合作战能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日前表示，将会同有关方面就加强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立法问题认真研究、深入论证，通过多种立法、决定等形式，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具体明确规定。外交部昨日指出，全球化浪潮下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应当是百花齐放，美国一些人出于一己私利挥舞封禁大棒，到头来的结果只是作茧自缚、损人利己。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不再执行电视机、摄影机、录像机等20种商品停止减免税的规定。自然资源部昨日介绍，今年1到7月份，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3047起，造成103人死亡失踪，与前5年平均数相比，死亡人数下降42%。国家原子能机构消息，昨日该机构在海南昌江核电站成功举办风保2020核安保演练。国铁集团于近日出台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率先建成现代化铁路强国，包括建成70000公里高铁、构建天地一体化的裂控系统等。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昨日发布公告称，关于新冠灭活疫苗可以订购、支付保证金采购申请等传闻不实，请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及其竞选搭档哈里斯12日首次联合公开亮相。二人表示，竞选的目的是将美国人民团结起来，重新将国家建设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2日宣布，将对此前加征关税的75亿美元欧盟输美商品清单进行调整，剔除部分来自希腊和英国的商品，替换为同等贸易价值的法国和德国商品。美国中国总商会12日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成员企业在美投资超过1230亿美元，有助于美国本土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世卫组织12日表示，俄罗斯已向世卫组织寻求对俄研制的新冠疫苗进行资格预审，世卫组织则需俄方提供与该疫苗研制和安全保障相关的更多资料。 韩国政府系机构日前发布一项调查数据，75%的受访者称目前仍在抵制日货，70%的受访者表示今后将会持续抵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12日通电话，讨论了黎巴嫩、利比亚局势以及巴以问题等。英国民意调查机构鱼观公司12日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超半数苏格兰人支持脱离英国独立。黎巴嫩前内政部长12日表示，以色列是贝鲁特港口爆炸的幕后黑手，这是首位公开谴责以色列的黎巴嫩高级政治人物。再来关注社会民生新闻。深圳疫情防控指挥部昨日消息，经省市疾控中心复核，发现一份从巴西进口的冻鸡翅表面样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昨日上午杀害重庆市南川监狱民警刘艳、刺伤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法官田某的罪犯曾川被依法执行死刑。浙江官方昨日回应高考满分作文事件称，作文组组长陈建新未经允许擅自泄露考生作文及评卷细节，严重违反评卷工作纪律，将停止其参加评卷工作。昨日无罪却被羁押16年的吴春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对河南省高级法院此前作出的262万国家赔偿决定申请复议。湖北宜昌一产妇日前诞下龙凤4胞胎，据了解，4个宝宝是自然受孕，2个同卵双生。目前4胞胎因早产发育不成熟，已被转入新生儿病室。再来关注文化体育新闻。昨晚 CBA 决赛第二场比赛开打，辽宁男篮通过末节的优秀发挥完成22分大逆转，以115-113战胜广东，将总比分改成1-1。英超联赛官方日前公布了2020-2021赛季的日程，新赛季将在9月12日开始，2021年5月23日进行最后一轮，具体对阵不晚于8月21日公布。经国家邮政局批准，本月22日，20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100周年纪念邮票将在义乌首发。希腊近日发行2枚纪念币，以纪念古希腊温泉关大战2500周年。该币将在2021年的第50届世界货币博览会上展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餐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觉得节目不错，请点击再看按钮。咱们明天不见不散。